正念分明啊，这个多半也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持啊。当然，这里跟自己的啊心性切愿持名也是相互感应的啊。这个感应上呢，加持力量就大啊；感应不上呢，也就是结缘导体啊。这里面都是感应道交的产物，你不能机械的说它一定是自力才能证明。或者就是啊，就是只是阿弥陀佛那边跟自己没有关系，这两者它都要互动啊。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时代众生，临命终时能够正念现前，如入禅定啊，意不颠倒啊，时不贪恋，达到这个程度，都是阿弥陀佛慈悲加佑的结果啊，是自己自行所感的禅。这是第三点。另有一个问题，请开始。我们这里送亡人的时候有一个风俗，就是把往生钱撒得满地都是，还美其名曰买物钱。我们看见纸钱上印的往生咒被踩得不像样，就很辛苦，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如何有很多这个民间的风俗真的是还是比较缺乏一些制度他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样给亡人真正得到利益你这个民间风俗，如果他在轨道里面，你给他烧点纸啊，在阴间也还是有他的一些作用因为他还是能够通过去但是你说往生前，他就没有这一说了这个而且往生咒都是这个佛的那种大智慧的那种琢磨语，这要用非常的恭敬心来对待的。如果你这么轻慢，那么亵渎的这种行为的话，罪不是很大所以要如果他听进去，你就跟他讲这样去对亡者如果遇到这情况，你就把这个满地都是的往生咒的纸钱，你把它收集起来，把它这个。文化，然后如法的处理放到这个大江大河里去就尽量能做一点做一点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用地藏赞茶人赞事情，我自己也刚买了一个，昨天一试感觉还挺准的，感觉这个有点像算命，不知道常用干啥人干事是一个什么，请开始。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些算命算卦实际上它是反映了一种什么心理，还是一种对世间的很多的贪恋执着放不下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因为他要 有一个好命，要知道他的未来怎么样啊。那么人是有他的命运，也是可以算的，但问题是我们学佛的人要有一个正确的知见啊，我们要知道世间上这些荣华富贵、命好命坏都是假的，都是空的。你要就在这些空假的东西上去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干什么呢？啊，你有这个必要啊？那么这个善察心，它是作为啊佛门里面一个方便，碰到一个重大的事情啊，为度众生度，为佛法度啊，比如啊，但这个人要出家，他也会有出家的善根啊，也是可以善一善啊。这个啊，遇到法事上重大的问题善一善，其他不能由于一个小因缘去善了 啊自己我买这个股票能不能赚钱呢？善一善啊，这个善一善啊，能不能提升自身啊，考上大学啊？那这些东西就有点不严肃了啊，所以还是尽量不要去赶这个仇，是好好念佛最好啊。告诉师父一个好消息，上次我告诉师父说我妈是当地第一个地方，想给大家做榜样都来一番，结果弄得很烦恼。听了师父的开示以后，现在我们这里终于有了七位居士发心参加百万佛法大比方，感恩三宝慈悲家人，感恩师父慈悲家人。是啊，这个你能不能够影响到别人来念佛，你不要有一种炫耀的心理啊，你比较低调啊，你啊，哪怕就说你通过闭关知道自己业障深重，原来还不知道啊，能有一种惭愧心，有一种感恩心，你实实在在的说，你别把这个闭关好像这个值得炫耀的一个什么东西，它不值得炫耀啊，它完全就是认识我们自己啊，接纳阿弥陀佛恩德的一个。啊，一个方便，一个渠道啊，或者说对我们现在这些众生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渠道而已啊。这个念这个对所有的人参与的都会有利益啊。你这样去跟他说，你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做榜样，谁现在这个时代谁能跟谁做榜样啊？以祖师为榜样好了，我们就做一些众生的入室。啊，是什么啊？在家居士除念经念佛外，是否可以长期做施食放生的事？啊，请师父慈悲开示。啊，做还是可以做的，你放生这是培养你的慈悲心嘛，施食是对啊恶鬼道的众生你给他一个利益啊，施食是如法也在接众生缘啊，这也是可以做的啊，但你做这些绝对不能有谋利的动机啊。啊，现在啊有些居士会做点佛事啊，会跟人超度，他就把这个作为一个谋财的手段啊，帮人家念一念要收多少钱啊，弄个牌子要收多少钱，就说搞成一种商业买卖性的东西，其实是可以的啊。现在有佛教的一些师傅坐在一朵莲花上，这有什么问题吗？请法师开始。我说的是放下啊，我不知道你讲的什么意思。一般的我们画佛菩萨的形象啊，圣人的形象是他是坐在莲花上的啊， 如果说世间的哪位出家比丘法师也画一个坐在莲花上的，那就不大合适了啊。这个我们都是业力凡夫啊，不能把自己看得像圣贤的样子啊。你看有时候那个法门宫啊，看李洪志那个，他都啊好像披着一个什么道衣，站在一个莲花上，全身放光的样子。有些那个修气功的所谓的大师也都坐在莲花上，都是不是的，这些都是啊，这个就蛊惑人心啊，很不如法啊。这个你就啊，我们是认同佛菩萨坐在莲花上的形象，其他的这样做就作为僭越啊，僭越的这样的一个嫌疑。当我在我们当地念佛堂念佛时，我哭的声音来了，有即是说不应该哭，妨碍了修行，说我这只是一时的慈悲心的行为。我很疑惑，到底该不该哭？我们这里念的不是中文念佛堂啊。这个该不该哭，不是说你去控制的问题，但是念佛自然的，你这个自然的那种内心的一种显露啊，那个率真一点嘛，你悲伤来了或者悲心来了，你哭就哭一下嘛啊，那你没有哭的时候，你要变成照着去哭嘛，自然一点啊。所以这不是什么该不该哭的问题啊。那说你应该哭，那你是不是啊想方设法要提举这个严厉出来啊？说你不该哭，你该是悲情少年，你就还装着哈哈大笑啊，这都是法尔自然，内面自然的事情啊。念的是不是动力符号，这都是啊，不是啊至关重要的啊。念什么调子的佛号，只要能是心跟自己相应啊就好啊。还有一批或者觉得动力佛号比较缓慢啊，比较啊哀感一点，他喜欢念。还有人可能比较念快一点，比较欢喜的佛号，他可能就觉得啊不大喜欢念。这都是个人的性质啊随缘而定啊，这里面有优劣的差异。今天是七月四日，盂兰盆节是什么意思？大山和二山可以同住在寺院里面吗？啊，盂兰盆就是这一天，七月四五是国欢喜日啊，僧团、大部僧团都要进行三个月的节下安居，今天是最后一天啊。通过三个月修行，大家的道业都增上啊。有的证到了圣果啊，这是指佛陀的时代了啊。那有很多三个月就证到圣果啊。那么我们末法众生的这些比丘呢，虽然啊不能说证到圣果，但至少他在这个戒定慧啊，在信心上，在功夫上也是会有所增益啊。这都是不欢喜的啊。那么欢喜的，那么盂兰盆是来自于大目犍连的一个公案的，他就通过接下安居了，他就开始证到了神通。证到神通，他首先想到要度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现在在地狱里面啊经受着饥饿的煎熬啊，他就送了一锅饭去。这锅饭呢到他母亲的手上都变成了火啊，所以以他个人的神通道理都没办法救他母亲，所以他很悲痛地告诉佛陀。佛陀告诉他，你个人的道理是不够的，现在要借助大众生的力量，你才能够把母亲的苦难救拔出来。所以他就对大众生进行供养啊，这个种种供养，那么真的这大众生一加持 就啊他母亲的啊这种苦难就解除了啊，这是云南，所以云南才是带给佛教的一个孝道的精神啊，不仅要救当身的父母，也要救多生多劫的父母啊。所以这一天我们为了超度父亲，包括吉祥如意，都会到寺院来供养啊，大众生供养生产啊，这都是啊，可能这一天供养的功德就会很大的啊。大乘和二乘啊是不可以同住在一个寺院的啊，这个就是不无法的。但现在末法的时候，有时候有些寺院根本对这个戒律都很模糊啊，常常有比丘、比丘尼住在一个寺院，就是啊，这、就是佛教的衰相啊，对戒律非常松弛的寺院啊，就是可以允许的时候是不无法的，大部啊比丘、比丘尼必须要分开住。我每天念佛号好多遍，就是静不下心。请问师父如何能静下自己的心？你要知道，我们多生多劫，包括今生几十年以来，我们妄想杂念啊，很长时间了。就好像一个久病啊，长期生病的人，你不可能希望就吃药能够三五天就能好啊，所以你说你每天念佛号很多遍，但你不知道你打妄想比这个多多的太多了啊。所以我们的妄想杂念是病啊，念这个佛号是药，这个药的力量一定要啊慢慢的啊增加它的剂量啊，慢慢才能够降服妄想杂念啊。所以你这个要做长期的准备啊，这个把自己的心降服下来，心静下来。请问行波多三昧有什么好处？有师父说能消除孽障，是这样吗？消除孽障。在佛门里面，你读任何经，读任何咒，念任何佛号，都有消孽障的功能啊！看看哪种方法对你更相应啊？行波多三昧啊，是有好处，但可能不是现在众生所能修得了的啊。波多三昧就是叫佛在一起啊，佛一切佛在前立的意思。是指向你通过啊七天乃至九十天的行波多啊常行不坐不卧的这样的行持，达到见佛的这样的一个啊目标啊，这确实是很艰巨的一种修行。对我们东尼师来说，我们不谈行波多问题，但我们会做一种行法，就是精神念啊，以无量寿经的一个观念啊，一昼夜24小时啊，不住不卧来精神啊，这样也能够一方面我们能够啊这个接受得了啊，还能够坐得下来；另一方面，它对于我们清净心的这样的获得啊，以及消除孽障开发智慧，也确实具有。啊，很大的效果啊！我们这里都是一个月一次啊，参加的人都是啊很多了，都是都平均都是100多人参加啊。请问出家师父可不可以抽烟？我们寺院有一个师父天天抽烟，我们说到他。他还说没犯戒，我们该怎样看这个事？出家师父是人间的师表啊，人间师啊，这个抽烟在世间人看来啊，都不是太好，更何况一个出家人啊。 虽然啊戒律当中没有特别的说抽烟这一点，但是从不饮酒的啊这样的广义来看，它也包含着对一些有刺激性的带毒性的东西都在啊这个规约之内啊。所以我们从戒律的精神来看啊，出家戒律是要包含着比丘不能够吸烟的啊。如果他这个仅仅从字面上去为自己吸烟去找一个戒啊，有的啊，我真的戒律的一个控制，戒律里面好像列这句话啊，这个当这个比丘说出这种自己抽烟还为自己做这种辩护的时候，可以说这种比丘就是无惭无愧啊，没有惭愧心啊。在东林寺，我们只要发现有比丘吸烟，马上前来啊，就是不含糊啊。你在其他寺院该怎么样，我们也管不了。但东林寺，我们是不允许比丘吸烟的。弟子想恭请佛像到自家佛堂供奉，怎样请才比较如法？到佛具殿直接请可以吗？请了还要到寺院请师父开光才可以吗？那么你请佛像啊来供奉，你只要有恭敬心啊，请过去每天啊给佛像来焚香啊，点灯啊，拜佛诵经啊，这些就是如法的啊。开不开光是次要的啊。说实在话，我们凡夫的众生啊，怎么有资格给佛像开光？是佛像给我们开光啊。但有的寺院会做开光仪式，它有它的用意的。因为一个寺院或者大佛或者啊竖起来了，是要让大家来礼拜嘛，啊，来礼拜那就广而告之嘛。通过这种开光的仪式啊，让大家来看一下，知道有这回事儿啊。同时，它这种仪式啊，什么点眼点开点滴滴开什么。他做一做啊，大家啊，这个参与共同的心理参与下，也确实是有些好处嘛。这只是愿重大的佛像可以这样做，你在家里这样的一个佛像的话，你自己恭敬心去顶礼膜拜啊就可以了啊。请开始。大藏经有几个版本，弟子手头有龙乾隆版结集的龙藏电子版，却发现有些经典和现在流通的佛经版本有差异。比如金刚经同样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却有很多处不一样，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佛经的版本很多了啊，这个结集的版本都有，从宋代、明代、清代啊都有啊，还有日本的高地的啊。版本一定要选准啊。那现在有很多像后人选的那些序藏啊等等，可能啊比较严谨一点，还是在啊古代。啊，选能够进入大藏经的啊，它都是经过校对的高僧大德的甄别啊，然后还要经过皇帝啊批准啊，这个才能够进入龙藏啊。比如说乾隆藏，它还是一个比较可信的一个版本啊。当你觉得现在流通的经啊， 你相信乾隆上的版本比较可靠之后，你就还是依据乾隆上的这样一个版本来读诵为好啊。那么现代人或者喜欢新奇，喜欢搞些不一样啊，你跟着这个潮流走，那就没完没了了。你选一个版本，你就自己去读诵就好了啊，别人是什么样子你不要去管那么多啊。我已经皈依了一个师父，请问我还想皈依别的师父还可以吗？是不是还可以拿皈依？你要首先要知道皈依是什么意思。皈依是皈依三宝啊，佛宝、法宝、僧宝啊。皈依三宝，你不是皈依哪个师父啊？你首先这个概念你要搞清楚啊。那么佛宝皈依在末法时候不灭度之后皈依的佛宝，就是一些这个木刻禅书铜铸的佛像啊。法宝就是经典啊，三藏十二部经典。僧宝是什么？僧宝不是一个师父，僧就是僧子的意思，和合众四个比丘以上构成的僧才叫僧团。现在很多人都搞错了，皈依绝对是你皈依僧伽，皈依一个僧团，不是皈依哪个师父啊。你搞成这个样子啊，你皈依的是这个师父，我皈依的是那个师父，你说在这个都搞成派系了啊，都不合合了啊。再加上现在人都是讲人情的啊，哎呀，我的师父有道德啊，比你的师父强啊，那对方说啊，那我的师父更好，还会搞成这些东西，是。就是真的，你这个对宣传都有一种破坏啊，所以你已经皈依了，你就不要执着不是皈依一个师父，这个师父只是在做你的一个皈依的证明人啊，就好像你入党不要有两个入党介绍人吗？啊，你入党你是入一个政党，你不是入那个两个介绍人的党吗？这个这样的关系啊，其实这个有很多人概念都没有搞清楚啊。你明白这道理之后，你已经皈依了三宝，你就心里踏实了啊，你就再不要去想着再要搞一个师父进行皈依了啊，那都是不是佛教的意思啊。莫学修习正途法门有名言。业重无薄，念佛未能助道无有间断，起心不稳安住。闻大安法师开示后，如醍醐灌顶，内心一对别事，心顿觉清凉。为进一步确立信心，莫学提出以下问题请指教。一，因墨学所从事工作需参与许多应酬，像在饮酒时荤心上一直不能圆满实现，心有不安，会影响往生。二，墨学常埋怨孽障深重，不能得心境修习环境，存有弃掉目前工作离家念佛的心愿，但障缘重重。看来你修行念佛法门已经有念佛了啊。这个念佛往生法，它是靠信愿感通一个愿力带业往生，横朝三界啊。我们每个人都是业障深重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心散乱的，我们每个人都心是不清净的啊。但是你不要担心，阿弥陀佛愿力能够救助我们这个散乱的业障深重的自己，只要我们具足信愿心啊。所以这一点 对你啊往生就是信愿事成的啊，不在于说你没有你喝点酒你吃点荤腥就不能往生啊。这里面但是作为学佛的人要尽量去持戒，包括微细的戒啊，尽量不要喝酒，尽量不要吃荤腥啊。但一下子万一做不到，做不到啊，我们恳求念佛啊，这些小的毛病过失啊，障碍不了往生啊，这要障碍不了往生。忤逆食弱都不能障碍往生，更何况这些啊，仅仅喝点酒啊，吃点荤腥的问题啊。但这是从佛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决定令我们往生的愿力那个，我们要有这么一个自觉。但是从我们的行为层面，我们又有另外一个要求，你作为敬业行人，你必须对自己要有一个要求，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要求，你尽量要做到不饮酒，尽量做到不要吃荤啊，做到吃素啊，要向这个方向努力啊，这两者你都能够啊，在观念上行为上都能兼备啊，你就不会存有由于你现在还啊由于应酬啊喝点酒就障碍往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我们确实啊慢慢要过渡到十五戒啊，现在尽管吃肉也要做到吃三净肉啊，尽量做到不要亲手去宰杀这些冤非走兽啊，这个它是需要一个过程啊。是不是出家啊离家念佛啊，这个你就啊，如果你的障缘还很重啊，你还不要有这个想法啊，念佛一法往生啊不在于出家代佛，你只要信愿持名都能感受佛的往生的啊。所以净土圣贤录往往很多居士往生的例子还很多的啊，所以这个世间上都是有很多障缘嘛，还有生存啊，养家活口啊，要分事业啊，这些他不得不应对啊，应对这些他一定会有一些烦恼啊，哎，当这个烦恼现前的时候，你积烦恼为菩提，让我们产生厌离心，让我们对这事情不留恋，让我们对念佛往生的心更恳切，那你对这念头一转，可就不成了你往生净土的一个资粮了啊。所以你这个啊，就是居禅学道啊，根本信奉啊，一定要把你的本职工作，把你家庭的身份啊责任要尽好啊，一个跟人尽分尽好社会责任道德责任的人才以更有可能保存自己的。好，这里现场两个问题啊。净土宗祖师让我们老实念佛，以前的古人比较淳朴还能做到，但现在的人却并非能做到这老实两个，请问法师针对现代人无德浅薄心浮气躁的根性，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能让我们做到老实念佛？老实念佛要加上一个使劲呼吸啊，要把这个啊，认为修行还要靠其他的啊法门能够啊可能更好，比净土法门更殊胜的这些念头要放下啊。在这个末法时代，我们就是既能知道福德浅薄啊，心浮气躁，这样的一个根性决定了我们靠自己力量解决不了烦恼的问题，就是断见识惑，断见识惑断不了生死轮回出不去啊。现在对我们修行来说，首先要解决出离轮回的问题，往生净土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还这里轮转不休，那就是非常可怕，这叫轮回不休啊。 那么在解决轮回这条道路上，我们就辨识一下通途的法门和净土特别法门的这样的一个可行性啊，我们就会发现唯有靠净土的特别法门，仰靠弥陀愿力，才能令我们这些心佛气道的众生得以往生啊。你解决这个问题，在对这个生死，对生死心切啊，这个生命无常啊，三界佛缘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啊，慢慢就会老实下来啊，老实下来就不再是这山望到那山高了啊，不再是今日张三啊，明日李四了啊，这样就。所以祖师大德都叫我们是净佛心啊，莫管途啊，是净佛心老去念佛莫管途啊，这个就慢慢的关照啊，慢慢的达到这个老去念佛的心。观经中讲到净业三佛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之一正缘，请问法师，如果我们执念佛不勤修净业三福，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这没问题啊，你能够执念佛，执老实念佛，你就是上根立志啊。现在就是很多人做不到老实念佛，所以就在用勤修净业三福作为一个过渡，培植他的智慧，让他产生信心。你说你只念佛，你每天关在自己的家里阁楼上，一天能念十万声佛号，那是第一善的啊，因为你每一声佛号都具足做戒定慧三学，具足做啊这个菩萨的六度乃至无量的功德，这是万德功德啊，所以没问题，你只念佛一定往生。问题是你能不能做到只念佛？实际上你是很难做到这一点，你能做到只念佛，一天能念三万、五万、七万、十万，那 OK 了，那你这个那还有什么问题？我经常从单位拿一些单面使用过的被打印纸回家，另作他用。这是否俗偷盗？如俗偷盗，该如何做比较如何？因为是单位的纸啊，虽然是它一面废掉，那你另外一面，你可以在单位上也用在单位上嘛，这你就如法嘛。如果你把这个公家的纸你拿回来，还要说你在家里使用，那当然是属于偷盗行为，因为那个纸不是你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啊，万一你觉得单位不用这个，你要拿，你一定经过你的顶头上司啊，请示他同意，那又是另当别论啊。如果你自己不呢啊，也不跟领导讲，同事也不知道，就这么自己拿的运作用，那就有偷盗的这样的嫌疑了。我们日常学习时抄写佛教经典和学习笔记，如果用了是否可丢弃在废之斗？如不能应怎样做比较如何啊？这不能随便丢，你抄写的佛教的经典啊，一定你能保存就保存下来啊。这个你的书架那么多，你抄的一点经典还没有放的地方啊，放一放吧，放好啊。万一有个特殊因缘，你这些放不了的话，你也不要丢在废纸篓里面，你都要焚化，用干净的容器焚化那个灰啊，用一个布袋子装好啊，抛到大江大河的底下啊，沉到那底下去。这就要做到恭敬啊，比如说对佛经的文字恭敬，也就对一般的文字。字为至宝啊！啊，人没有这个字，就不会了解啊这种世间的善法和出世间的佛法。所以这个字使我们有智慧， 致使我们明白了世间和俗世间的道理，所以这就是自度的功夫不能随便丢。在家修行，经常遇到修行与工作在时间上和处事方式上发生冲突，应怎样如法的处理这些矛盾？比如单位领导安排加班与修行时间发生冲突，工作中如果不妄语把实话都告诉别人，往往很晦涩，可妄语又是大忌，这时怎样做才能如法处理？其实你是自己把它搞得很清楚。在家修行，根据你的工作生活的情况，随分随地嘛。那至少你十念法总能做得到了。你每天能念个十念法，也说明你是在修行净土法。你进行时候就是念十念法，也能往生的。这有什么可冲突的？如果你的时间多一点，你就多念点佛号，念个几千声、一万声。那么你再没有时间，你至少可以念十声佛号这都没有关系。单位领导要你加班，你加班你就加班了，工作需要你之所以不妄语的情况，你实际上诚实是一大美德，诚实最终是能导致个人和单位的利益的。如果说假话能够得到利益的话，那这个人类社会到现在都会成为骗子。实际上无数的事实证明，你诚实的人往往最终能够得利益，说假话的人最终他要吃大亏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是实实在在的去说诚实话，你不会被动，好像你在一个当下觉得被动，但是从长远来看，你一定是主动的诚实一定会有善报那么这是一点。第二呢，这个你一般的讲假话，这也不是大戒妄语戒是指什么？是有分大妄语、小妄语。大妄语就是你没有得三昧，没有得神通，没有尊圣果，为了这种名闻利养，你说自己证到了圣果，这就是大妄语。大妄语戒是针对这个，你讲的这大妄语就破了根本戒是不同忏悔。如果你是平时说那些假话这个就没有破根本戒，只是说它接方便戒。接方便戒呢，它是可以忏悔的，可以忏悔，可以清净的是这么一个关系看来很多居士是要好好学习戒，他也是不把它混在一起来说包括蟑螂等下面的，我家有很多蟑螂，我们不敢杀生，没敢使用药物，于是在发现时他们把他们扫到楼道里，不知这样是否如此这个杀生戒也是这个，杀生戒的主要犯根本戒就是杀人监制不要杀这些蟑螂昆虫但是呢监制就是你杀了那些只是犯一个接方便戒，它是可以忏悔的，不是犯了根本戒这跟那个妄语戒是同样的道理，要明白这里面的轻重的差异对。那么家里有很多蟑螂，你能够护念就更好尽量不要杀生但万一家里的蟑螂各方面影响你的生活的时候，你护念你不要有杀心，你就以清扫卫生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进行打扫卫生也是可以也是不犯戒请问如果一心意念佛号不去念经书可行吗？我们这里寺院因为种种因素这几个月一直没师傅，可我们组织的时候个人在寺院诵经念佛，这样子可以吗？你能做到一心一意 念佛号，当然不开始不念经书也可以，但问题是你能不能做到一心一意啊？对于很多人说他是做不到这一点，一个人要一心一意去念佛号，你不是念几分钟一个小时啊，你要长时间做到一心一意念佛号，它是需要你坚定的信心做依托的，但往往很多人是没有这个信心的。好，当你的信心不具足的时候，那念经书就有必要了啊。我们读诵经书是拿我们的信心，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如果没有师父带，你们自己啊，这个专念佛号是可以，但是你至少可以念一的确阿弥陀经啊，就可以了。念阿弥陀经三遍往生咒战胜记，一念完你开始念佛号，念佛号中回向啊，三归一，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啊课程。近日跟旅游团去一寺院，大殿里师傅给每人一个小锦包，里面有一首偈语。然后导游带我们去一殿堂，里面有几位师傅为大家解释这个偈语，然后在偈语的背面写上你该烧什么香，然后在出口就有人要你去请香，最便宜的30块，30块。弟子当时心生反感，就妄语说没带钱，在时向师父忏悔，请师父开示，这样的让香和请香的做法如法吗？当时我们有好几个人堵在出口，不请香就不走出去啊。你说的这些情况也是令我们像你的感受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如果这个所谓的出家人这样的来做，先用一个一碗把你吊上钩，然后最后把你堵住呢，这已经他已经不是真正的出家人。所以这个这也是我们中国大陆佛教的衰相，也是我们众生共业所感。不是你自己要心生惭愧，为什么你就碰到这样的出家人？这个出家人被你碰到，是你心里变现出来的啊！你先不要怪别人，先怪自己啊！你要好好发愿啊！这个接下来你要碰到一些持戒的啊，有道德的讲修行的啊，这个啊师傅啊，你好。这里你就不要啊，多加评论，反正这不是好现象啊。我们到一些寺院去了，吃饭和住宿都不收费，我们是不是要自觉交费？请法师开示啊。如果这个寺院他吃饭住宿都不收费，说明他是行菩萨道啊。行菩萨道呢，那你是不是交费？这是你的自觉行为，你想交就交一点，你不想交就不交啊，这没有关系啊。寺院这种应该说寺院应该这样子，让他寺院吃顿饭，你让他交什么费呢？给众生结个缘分嘛啊，让他对寺院产生一个好感嘛，在寺院吃了顿饭，他这可能会几年来还会记得这个比较啊一个温馨的记忆，对佛教产生好感。对佛教一个如法的佛教寺院来看，也不是说一定要你啊收你的钱的，他没有这个想法。既然他已经放开了啊，免费就是免费，你不要也是免费啊。我们东林寺啊都也是卖门票，卖门票我们绝对不会给那些进来的人去增加心理负担啊，说什么怎么样。我们甚至把很多功德箱都放在一个比较隐蔽的一个地方，不要放在这个太显露的地方。那我们主要是放在一个他不想捐不想做功德，他也看不到 他想捐的话，他注意找一找，哎，就比较方便，能够找到的。我们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不要给人家一种心理压力啊。来了对事业人，他能在这拜佛，听上几声佛号，看到出家人形象，看到强暴的一点道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报酬。我们还求什么？所以你不要有心理负担啊。有的人念了一辈子佛号，最后到头来还是不能坚持佛教信仰，不能自在往生。我们从中应该吸取最大的教训是什么？怎么避免啊？最大的教训就是信心。他念了一辈子佛号，但是是不具足信心的，半半悠悠的念一辈子。如果他临终的时候都讨厌佛教了，都不念佛号了，都要吃肉了，都要这样那样的，那说明他是信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确实，如果我们信根扎下去了，产生了信力的话，他临命终时绝对不会出现改变佛教信仰啊。那么信心的建立一定要闻思修啊，要听闻啊佛法在讲什么啊，要了解经典的啊佛的慈悲心、佛的智慧，要了解我们所处的生存状态的苦难啊，要了解啊诸佛菩萨一定来决定救我的这种大事因缘啊。所以使自己的信仰要犹若金刚啊，就像金刚般的，能够破一切不为任何东西所破的这个程度啊，那你就可以说你临终时，你别说临终时，你在任何情况下啊，你都无论是上天堂的这样的快乐，还是下地狱的痛苦，都不会改变你的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啊方向啊。所以最大的教训，很多人是不具足信心。在日常忙碌的各种工作生活牵挂影响下，我们这些为生活穷忙活的人，念佛的信愿要具体达到什么程度才能算是真信切愿？请慈悲开示。达到什么程度，它不是一个量化的问题，是你一种心理上的感觉问题。你刚才讲，你在这种忙碌的生活，穷忙活的人，你知道自己穷忙活了，这就有点厌离的萌芽了。你把这个厌离的萌芽，把它能够破土而出，哎呀，这个世间呐，太苦了。整个就是苦海呀，是火宅呀，是茅坑啊，是牢狱啊，这个地方不容一刻的停留啊，我不留恋这个世界呢。那好了，你这个你的生存的状态，这种不好的情景，这种种种的苦难的煎熬，就成就了你的业力心，你的业力心出来，心求心它就肯切了。好，你心求极乐，业力舒服的心一肯切下来，那你可就不是你的切愿吗？那这个切愿是你的身性作为依托的，你的身性切愿一上来，你的努力精进的念佛，它也自然就起来了啊。那你有身性切愿持名，你往生的这张船票啊，就得到了啊。所以这就娑婆世界众生以八苦为师，以逆境为师啊，其烦恼为菩提啊，成就我们啊信愿行啊。所有的烦恼，你只要智慧关照它，你有正确的观念去引纳接受它，它都是我们的修行的财富啊。就好像污泥浊水，你很讨厌它，但是污泥浊水你注意它，你用好了，正好是滋长这个莲花的养料。越污泥浊水，它的养分越大，它的莲花开得更好 啊，所以这个有人讲这个水涨船高，冰大水大，冰块大你的水也大，水涨得高你的船也高啊，你的烦恼重实际上你的菩提觉性就会高啊。世间越苦难我们求解脱的渴望也会越恳切，这些都是非常辩证的啊。所以你对于穷忙活的人来说，你就想到哎呀西方极乐世界，念头一动这些都现前了，就不要穷忙活了啊。西方极乐世界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修道了啊，上层佛道下化众生逍遥自在了。你通过穷忙活的这种艰苦，马上想想西方极乐世界那种逍遥自在，你不是由衷的向往吗？啊，你可就不是万牛摸碗吗？啊，这样来转变念头啊。我们在社会工作学习中如何应该如何区分随缘不堪的和积极争取的区别，请慈悲开始。首先我们在生活当中要相信因果，相信什么因果呢？我们今生的命运的好坏穷通受邀，这来自于我们去世的因来决定，就是卡玛这种业啊，我们善业就能够好运，恶业就是坏业。啊，明白这个情况，他说，如果命中有了，啊，你就是不想要，这是不可能的。啊，命中没有的，你就打不头，你也求不到。啊。那就求命中没有的求之不可得，命中有的却之不可免，你就不想要都不可免。你首先要深信这么一个道理，你心里就能够比较自如，比较开心啊。哎，这个知道这个他才有随缘的一个心理背景。他为什么会攀缘？他有归根之想。如果你知道你如果命中没有，你攀缘到的东西往往可能还不是福报，还可能是灾祸。我刚刚看那个一个文章，是有两夫妻，本来这两夫妻开个小店还是生活的不错的，但这个男的呢就喜欢啊，就有一个梦想，就是想一夜暴富啊，想发大财。好，想发大财呢，他就就买彩票，真的就有张彩票94万。他这张彩票是一个月啊去兑奖。他这个他有小家庭，实际上他还找了个情人，他就这个把、这个事情跟他的死期不熟，那情人一说啊，那就琢磨什么呢？啊，就琢磨这个事情，你先保密，不能跟你妻子说，你先跟你的妻子先离婚，然后我们俩结婚啊，这个啊对，他就搞得他真的就跟他的妻，他妻子对他很好啊，跟他妻子离婚，就跟那前夫的。好，他媳妇啊，他媳妇他有一天就啊带着他到一个啊散步到很偏僻的地方，你看啊，在这个所谓卿卿我我的时候，那个媳妇用一块石头砸向他的脑袋，就把他砸死。当时这个媳妇就把他这个彩卷卷好，实际上他的又没死啊，就报警呢，结果这个。就你看，就是那个植物人瘫痪，不过到医院倒是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再就找他们情况找不到逃跑了。所以那一次的这个头等奖就是过期了，说啊，
在他没有管的情况下，他那个原来离婚的亲家对他挺好，那个就来照顾他，就能给他这个对待，最后慢慢就好起来，能够两个人就谈婚的问题。哎，你看这个这么一个众生相，那个实际上他也反映了个什么呢？他想攀缘，想一夜暴富，实际上攀缘或者把命都差点玩完了。这个金字旁边两把戈啊，你有钱就有生命危险了。他真的就差点把小命都玩完了。也许他命中可能就有这一难啊，还没到死的时候，今天他也慢慢好起来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世间，这个无常的世间呢，这个有钱有钱没钱，钱多钱少，命运的好坏，一定要有这种因果的观念。有因果观念，我就随缘是什么？随缘不是消极，随缘就是顺着我们的本分去做，受惠而行。我是富贵的时候就过富贵人的生活，把富贵人生活做好来帮助别人。我是贫穷的时候，我就过贫穷人生活，我就节衣缩食，我也过好我贫穷的生活啊，这就随缘嘛。你不要贫穷的时候你还要追求富贵啊，这都是非分之想。现在很多人欲望很高，就是非分之想太厉害了，所以就导致了很多不必要的一种意外的灾祸啊。所以你随缘，还是尽你的本分，做好你的本职工作，把你的各方面做好，你命中有的或者你命中还欠缺点，随着你这种心态还反而会更好啊，是这样的。随缘，随缘里面有积极进取啊，随缘里面不是偷懒啊，随缘就是你对于事情的结果不要执着啊，坦然一点，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啊，就能把随缘而不攀缘啊，以及积极进取，这个把它融合起来，它绝对不是矛盾冲突的，它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
祈愿众生离苦得乐。